弟兄姊妹早晨，让我们一起再低头祷告。主耶稣，你真是我们一生的大牧人，你也跟我们说，属你的羊就听你的声音，愿意我们一生都能够追随你，听到从你而来的向我们发出的呼唤。主，你在你的里面，我们有生命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愿意你成为我们的大牧人，也都愿坐在这里的所有的都成为你的小羊。你带我们去到安静的水边，我们有青草地可以让我们得到饱足。多谢你将以下落来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两日前呢，就是11月11号啦，咁就是大家都知道啦，是 Remembrance Day， 咁呢又叫做国殇日，亦都叫做呢是和平纪念日。咁呢就是纪念喺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嘅时候一个嘅纪念日，亦都是纪念喺大战当中嘅嗰啲嘅死难者。有啲嘅地方呢，就譬如英国啦，就唔係喺11月11号嘅，他们就会是在最接近11月11号的星期日那里来到举行，就叫做 Remembrance Sunday。 第一个的 Remembrance Day 呢，就是在1919年的时候举行，所以到现在呢就已经差不多一个世纪了。到今时今日呢， Remembrance Day 呢就是国殇日，就不单止是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还有纪念当时的为国捐躯的那些军人，而且也是为到所有在战争里面的死难者，包括了那些平民百姓，来到去进行这个的纪念。纪念当然是好的，我觉得纪念起码有两个作用。我估计也是当初原先設定这个的国殇日那个的意思。第一个的意思呢，就是避免重蹈覆辙，这个也是国殇日那个的意义，就是纪念战争所带来的那些惨痛的教训。有多少的军人，多少的平民百姓，就在战祸的当中死亡。但好可惜，我们知道避免重蹈覆辙这个意义作用呢，到今时今日呢发挥不是很大。我们知道自从在1919年之后所发生的那些零星的内战都不知道有多少，只是单单我们自己知道中国在1919年之后发生的内战所带来的死伤的人数亦都是多不胜数。除此之外，仍然有很多国与国之间的很多的争战，更严重的呢，就是在1941年的时候，离开1919年都不够30年，就发生第二次的世界大战。避免重蹈覆辙这个作用好像没什么生效，所以就有人说，人从来呢就没有在历史的里面学到教训，历史不断重演又重演。英文就是这样说， What we learn from history is that we never learn from the history。 第二个的作用呢，就是一个和平纪念日，我们都是将 Remembrance Day 呢，就是一个这样的翻译。我们知道战后很多国家要进入去一个新的阶段，譬如说我们知道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崛起，整个欧洲的版图都要重新来到去规划，从一个的阶段进展到去到另外一个的阶段，从战争的状况进到去一个和平的状况。战争所带来的破坏，正所谓百物俱废，转到去一个百物待兴的一个阶段。 所有的事物在和平之后都需要重建，不单止是被摧毁的那些建筑物，也都是包括了国和国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那些关系。因为战乱所带来的不知道有多少的家庭被拆散，所以战后很多的家庭都需要重新的被建立。人间的悲欢离合就在战争的里面最严重、最多、最常发生的。这个也都是更新，所有的事物都需要更新。原本希望在战乱的状况更新去到一个和平的状况，但很可惜，人所设立的这个的 Remembrance Day 也都不是帮人带来很多的更新的果效。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的经文，约书亚记第四章第一节至第七节，也都是记载了以色列民从一个的阶段更新进到去另外一个的阶段。在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了耶和华的牧人的仆人摩西死了之后，耶和华就晓谕摩西的帮手乱的儿子约书亚，就说了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同众百姓过这个的约旦河，去到我要赐给你们那个地方，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照住我应许摩西的话来到赐过给你们。从旷野和这里的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客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整个的迦南地，这个意思都要成为你的境界。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从以色列民从摩西带领的那个的阶段，那个的年代，进到去由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的那个的阶段，那个的年代。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他们首先要需要经过这个约旦河。在第三章一节就告诉我们，约书亚清早起来的时候，就跟以色列人众人都离开这个的十亭，去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来到等候过河。约书亚就带领着那些百姓来到去过河之前呢，神就吩咐约书亚要做一些的功夫。其实这些功夫呢都不是很多的，只不过呢就是叫他抬那个的约柜，同埋呢是搬几块大的石头。比起耶和华神大能的手断绝那些从上游往下游流的水，比起上来呢，以色列百姓所做的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是他们做这样东西重要的一个的地方，就是来到显出他们对神的信心。这幅图呢就是给我们看到呢，就是那个形势啦，那个地方啦。他们大概呢就是十亭就在这里，他们来到约旦河准备过河。过了河之后呢，他们呢首先呢就去到吉甲，然之后呢就攻占耶利哥城，然之后呢迟啲呢先至再去到艾城那个的地方。咁呢度呢就是当其时这段经文所发生的那个的地点了。他们准备过河的时候，神就吩咐他们要做这些的事情。跟着在三章十节至十一节，让我们看到约书亚就吩咐那些百姓这样讲了。他说，看啊，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到约旦河的里面，因为你们因此你们就知道呢，在你们的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定在你的面前赶出其他那些民族，包括这些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刚才我们都读过那段经文，都提到这里， 每个支派一个人，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将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呢，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就必然断绝，立起城垒。于是百姓呢就离开他们的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就抬约柜的祭司呢就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约旦河那里，脚一入水。原来这里作者解释给我们听，告诉我们知道，原来约旦河的水呢，就在那段收割的日子的时候呢，是那些河水涨得很高的，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呢，便在极远之地。就在哪里呢？刚才我们的图看过了，就是在这个的亚当这个位置，就是叫做撒拉旦旁的亚当城。不够电了，那就在这里，亚当城那里。那些水呢，就在亚当城那里就会止住了，就在那里就立起城垒。咁那往阿拉伯嘅河就系盐河啦，盐海啦。嗱，嗰阵时咧，佢哋叫呢个嘅死海咧，就叫做盐海，又或者系叫做咧阿拉伯嘅海。咁咧就流去呢个嘅死海或者系盐海又好，流去嗰度嗰啲水咧就会全然嘅断绝啦。咁于是咧，嗰啲河水落唔到嚟嘅时候，河床就干咗啦，百姓就可以喺嗰度嚟到去过到去对面嘅耶利哥。抬耶和华约柜嘅祭司在约旦河中干地上站定嘅时候呢，以色列众人呢就从呢个干地走过去啦。即系话咧，嗰啲嘅祭司抬住个约柜去到河中间放，即系抬住嘅时候，佢哋系停咗喺度啦，祭司就停咗喺度啦。咁呢啲百姓咧，就一路咁样行过去啦。今日我哋嘅读嘅经文话到俾我哋知啦。咁咧就当呢个所有嗰啲嘅人行过咗去之后咧，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头先我哋读咗呢段嘅经文啦，就话到俾我哋知咧，就系约书亚就吩咐佢哋以色列人嘅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就派一个代表出嚟，就喺河嘅里边咧就攞十二块嘅石头，就托喺个膊头嗰度，然之后过咗河之后，到咗嗰晚，佢哋喺吉甲扎营嘅时候咧，就将呢啲嘅石头就立喺吉甲嗰度。系咩意思呢？经文话俾我哋知，就系立呢啲嘅石头咧，就系要作一个永远嘅纪念，让嗰啲嘅以色列民嘅子孙啊，系知道佢哋嘅先祖曾经走过干地过约旦河。就好似佢哋从前佢哋嘅先祖过呢个红海一样，使到佢哋知道耶和华嘅手系大能嘅手，系大有能力嘅手，亦都使到以色列百姓永远嘅敬畏耶和华佢哋嘅神。就系呢段嘅经文话俾我哋知所发生嘅事。跟住落嚟喺第八节同埋第九节都描述咗呢啲嘅事情嘅经过噶啦，去到第十八节、十九节咧，亦都话俾我哋听啦。吓，抬耶和华嘅约柜嘅嗰啲嘅祭司，从约旦河上嚟之后，佢哋嘅脚掌踏到去干地嘅时候咧，约旦河嘅河水咧又重新流翻到去原处，仍然系涨过两岸。咁嗰阵时嘅时间就系正月初十啦，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喺吉甲啦，就喺约旦就喺呢个耶利哥嘅东边嚟到去安营。佢哋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喺吉甲嗰度。好啦，经文我哋就知道当时系发生咗啲咩事。有啲嘅学者或者有啲嘅科学家啦，佢嘅研究就系咁讲，佢话咧当时 这些所谓的神迹，其实呢就只不过是因为约旦河的上游，我们刚才提到撒拉旦旁边的亚当城那个附近，就因为发生了地震，又或者是什么天灾，导致了呢是山泥倾泻，有大量的山泥呢冧落来的时候呢就堵塞了河水，所以上游的河水就止住了，于是下游的地方就成为了干地。是的，可能有这样的可能，但是神迹的关键就正正是那个的时间性。奇妙的地方就是当那些祭司抬住约柜的时候，当他们的脚一踏入河水，脚一入水，那些河水呢就止住了。而当祭司上岸之后呢，当他们的脚踏上去干地之后呢，那些河水又重新流回在那条河那里。又有些学者或者是科学家，他们也都是这样解释，他们说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呢，又是有这么啱得这么巧，当时呢就突然间刮起很大的东风，咁啊，将红海嘅海水咧就吹到分开。我哋可以嘅睇法，我对呢啲学者嘅睇法，我哋唔知佢讲得啱唔啱。但系同样就系我哋睇到神迹嘅关键，亦都系喺嗰个时间性嘅里边。当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嘅时候，百姓他们未曾抵达红海，摩西的杖未曾伸出向海那里来到伸出，那些海水都仍然是未曾分开，百姓未曾去到对面岸，摩西那个手掌又未曾向海伸出的时候呢，那些海水又仍然未曾复原。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奇迹发生的那个时间。传道书告诉我们，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期，即是说所有的事都有他那个定期。跟着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神的作为永远有他自己的时间，我们只可以参与，不能够参透。在2006年的时候呢，我曾经离开温哥华去到英国来到进行宣教。经过了一年在当中的宣教生活之后呢，我就回来温哥华就向我的差会来到述职。有这么巧啦，当时呢我在英国的时候呢，因为可能是水土不服又好，那些天气不是那么好又不定。於是呢我的背脊呢就生了很多的那些濕疹，很痕，痕到一个地步呢，我背后有幅墙呢，我就要在那裡擦，好像那些动物那样，那就很不舒服，看过那些西医也都医不好。那我就因利成变呢，就回来温哥华述职的时候呢，就透过一些教会的弟兄就带我去看中医。咁咧，只中医咧就同我咧就系做针灸啦，咁咧又开咗好多个中药嚟到俾我去调理身体咁样。咁当我述职完咗之后咧，咁我要翻去英国啦。咁我咧就从温哥华飞去伦敦，咁但系中途咧就要停多伦多停一站嘅。咁架飞机咧就喺温哥华起飞嘅时候咧就延误咗，就 delay 咗。咁咧就去到多倫多嘅時候咧，就接嗰班機咧就差唔多要起飛啦，因為我哋遲咗成個幾鐘頭。咁咧我要喺大家知道多倫多嘅機場咧係好大嘅，係咪啊？皮亞遜機場。咁我咧就從即係唔知 Terminal One 定咩咧，就從機第一即係某個嘅機車咧就跑到去。即是差不多成里外的另外一个的闸口。我跑到去的时候呢，其实呢那个的 即係登基嗰條橋咧，就已經係即係發翻轉頭噶啦。咁我哋咧就走到氣河氣喘，終於咧嗰條橋咧又要係搭翻上去飛機嗰度。咁我終於都趕得切。咁飛機嘅裏邊咧幾百人就眼光光望住我，即係原來你搞到我哋咁遲都未起飛咁樣。咁其實當然唔係我嘅過錯啦。但好奇妙嘅，就係因為咁樣嘅緣故咧，我頭先講到咧話，因為我翻嚟呢度睇嗰個中醫咧，個中醫咧就開咗40包嘅中藥俾我，即係40包咧就可以翻到去英國嗰度咧，就嚟到去煲嗰啲嘅藥咧，可以足夠我咧係食2个月啦，即係2个月調理嘅身體。但係當我攞住呢40包嘅中藥擺喺行李箱嘅時候咧，我心咧就忐忑不安。15、16，我唔知道咧，去到英國翻到去倫敦機場嘅時候，嗰啲嘅官員問我嗰啲係咩嚟嘅時候，我都唔知點答佢，因為嗰啲你係咪攞翻嚟賣啊？還是即係係咩嘢？我都唔識得即係用英文嚟到去解釋嗰啲係咩嘢。但係就有咁啱得咁巧喎，我個人咧就趕得上喺多倫多飛去倫敦嘅嗰班機，但係嗰啲行李咧就趕唔切啦。咁所以咧，我就避免了過關的時候那些的尷尬，那呢就過了一日之後呢，那些的行李呢就由他們的專人 送到回去我的家。真是天下萬務都有他的定期。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神特登整到那班機遲了來到遷就我一個人，就累了這麼多人，我不是這樣的意思。但是对我来讲，这件事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方便，我不需要面对过关的时候那些的，大家都明白的。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必定有很多必然性的因素，也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在过后我们回望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呢，原来其实是一些必然性的因素。大家明白我说什么？那些必然性的因素呢，原来是神的手在里面来到去工作，而是我们不为意，是我们不知道。就正如好像约书亚带领那些以色列民过红海的时候，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学者就说，哎，这么巧，因为发生山泥倾泻或者是地震，所以呢就令到那些河水立起成垒，终止了。当然这些即是迷信科学的人可以用一个这样的方法来去看，但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有很多我们看起上来原来是必然性的因素，是神在背后的工作。所以在传道书那里告诉我们，然而神的作为从始至终呢，我们都不能够参透。对于我们来说，越早发觉那些的必然的因素，应该这样说，越早发觉你以为是那些的偶然性的因素原来是必然性的因素的话呢，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越好，你就越能够配合到上帝的作为，然后我们是跟神一起来到去同工。讲了这么多，我们看回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立石为基，我觉得立石这件事就好像 Remembrance Day 一样，同样具备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当然就是当以色列人立起这个石头，是提醒他们的子孙去告诉他们，他们的先祖曾经在旷野里面犯很多的罪，包括了做金牛、发怨言，所以他们才在旷野里面流离失所，兜兜转转兜了40年的时间那么久。所以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即是说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老一辈的人都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经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到耶和华向他们的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那个流奶乳蜜之地。以色列人在旷野那里犯了很多的罪，亦都包括了这个图就告诉我们，原本埃及在这里，他们就从这里就走过红海，原本在这里如果是沿着这条河去到迦南地，不是那么远的路程而已，但是却是受到神的惩罚，因为他们犯了罪，所以他们要去到西奈旷野，然后再兜了一个大圈，再去到这个以东等等这个地方，最后才在这里过约旦河，跟着呢就进入去吉甲，然后去到耶利哥城，然后才去到很后来才去到耶路撒冷。他们为什么要兜了一个这样的大弯，行了很多冤枉的路，就是因为他们在旷野里面犯了很多不同的罪，其中亦都包括了这个，就是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各自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的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将他们消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甚至无亚伦这个大祭司，他们两个儿子都一样犯上一些很严重的罪，不单止他们，甚至无摩西的亲生的骨肉，他的即是家姐和他的哥哥都犯了一些毁谤摩西的罪。经文告诉我们，在民数记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个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了。他难道耶和华只是跟摩西讲说话，不跟我们讲吗？这句的说话就被耶和华听见。后来神对他们的惩罚，就让米利暗就生了大麻风，好像雪那么白。亚伦一看到米利暗长大麻风，他就知道糟了，他们犯了错，就向摩西来到去请求，他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犯上这些愚昧的罪，就将这个罪加上在我们的身上。于是乎摩西就为他们来到恳求神，将这个惩罚撤去。这些都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曾经所犯过的罪，但是如果将这些罪归纳起来的话，将他们所有犯过的罪归纳起来的话，我们大概可以说到他们就是犯了一样最严重的罪。这样的罪是什么罪呢？就是不信的罪。这个罪就是最核心、最严重、最根本、最原始的罪。这个罪就是好像始祖亚当所犯的那个罪的一样，不信神。就是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最经常出的一个的反应就是埋怨。他们不信神会带领他们克服一切的困难，所以神就惩罚他们要在旷野漂流流离失所四十年。经文告诉我们，刚才我们看过了，立石的作用就是让到以色列人，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去纪念他们先祖曾经犯过的这个错，让他们不要再重蹈覆辙。在四章二十四节那里告诉当时的以色列民听，亦都是告诉我们听，就是要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亦都要使到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当然这个避免重蹈覆辙 这个的作用呢是比较负面，是比较消极的。就好像 Remembrance Day 一样，我们刚才讲过，希望纪念从前的错误，避免犯上相同的错误。但历史证明，以色列民在这一方面他们学到的功课其实也是非常的少，甚至可以说他们根本学不到应该学的功课。如果我们曾经读过旧约的话，我们都一定知道，在纳石这件事之后，一路去到以色列民他们进入迦南，甚至无建殿之后，他们仍然是屡次犯上了那个不信的罪。相对于另外一个作用呢，就比较积极和正面的了。这个是什么作用呢？就是展开一个新的阶段。刚才我们讲过了， Remembrance Day 也都是让到当其时在战乱之后、战争之后的人去进入去一个新的阶段，一个这样的意义。以色列民也都是从在旷野的生活进入到去一个可以有一个固定的居所，一个这样的生活。对他们整个以色列民族来说，他们现在正正是要展开新的一页，从以前的一个阶段进入到去另外一个新的阶段。当然这个阶段不是指到他们不需要继续打仗，不需要继续和人家争战，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进入迦南之后，以色列民仍然是需要和其他的民族进行争战，仍然发生很多的战祸。但是确确实实从他们在旷野的生活到他们进入迦南的里面，他们是开始了另外一种的生活的状况。有两种情况是很明显的。第一种的情况就是他们不需要好像继续在旷野的时候吃那些马奶一样了。他们开始进入到去迦南的里面，他们就吃迦南地的出产。吃迦南地的出产是代表着他们可以有一块固定的地方，他们可以在那里的耕种，在那里来到去有一个固定的居所。就好像昔日神安置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一样，他吩咐亚当在伊甸园那里去修理看守那个的地方。神安置以色列人在迦南那个地方，也都是给他们可以修理看守迦南地那个的地方。这个是带来第一个的生活的方式非常的不同，这个是新的生活。另一方面，当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之后，一去到吉甲这个地方，神就吩咐摩西，对不起，神吩咐约书亚要重新为到新一代的以色列的男人，为他们做什么？施行割礼。经文告诉我们，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这个火石刀，就在那个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来到行割礼。约书亚就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民众，就是一切能够打仗的男丁，在出了埃及之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民众都受着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出生的、旷野路上生出的众民呢，都没有行过割礼。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吩咐约书亚重新为到那些男丁来到施行这个割礼。这个是代表着什么意思啊？我们知道，自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已经是跟亚伯拉罕藉着这个割礼来到跟他立约。所以这个意义，约书亚重新为这些男丁来到施行割礼的时候，是象征着神要重新跟 以色列民来到行割礼，来到立约，这个是让他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的表达，这个都是在立石这个的仪式之后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更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更新了他们的生命。更新对每一个以色列人来讲都很重要，不单止对以色列人重要，对我们这班信徒来讲都是非常的重要。在新约里面很多的经文都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是需要更新的。这些经文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那里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怎么样更新而变化。在哥罗西书三章九至十节那里告诉我们，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正如做他主的形象。其实基督的救赎的工作亦都是一个更新的行动。当然首先这个更新是给到那些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的那些人，让他们重生，让他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那里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什么？新的了。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是怎样？一天新似一天。耶稣的救赎工作、更新的工作，除了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之外，亦都包括了整个宇宙万物的更新，将一切的万有都更新。所以在启示录差不多整本圣经结尾的时候告诉我们，他说坐在宝座上的那位这样说，他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这个指到整个宇宙万物在主再来的时候，他会将整个宇宙完全的更新过来。在以弗所书亦都提醒我们，他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的里面同归于一，都要得到这个更新。立石一个正面和积极的作用，就是提醒那些以色列人，神要更新他们的生活，亦都更新他们的生命。更新他们的生活就是让他们固定有一个固定的居所，更新他们的生命就是透过这个割礼来到去跟他们重新立约。立石是标志着进入一个新的局面，一个新的里程。更新的意思亦都是从一个阶段进到另外一个更加高、更加深、更加新的一个阶段。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更新永远都是现在进行式的。信徒的生命永远都达不到好像耶稣吩咐他们的门徒所说的，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个的地步。耶稣讲这句说话去给那些门徒听的时候，是给他们一个大方向，一个大的目标，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生活就能够达到好像天父完全一样那种的生命。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听，告诉我听，你的生命已经是达到好像天父完全一样这样的生命呢？我相信没有。所以我们一定是要每日都要朝着一个这样的方向，一个这样的目标来到去更新我们的生命。这个目标是很重要的，并不是说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盘撇了，既然做不到我们就不如不做了。不是，信仰是要要求我们不断更新我们的生命的。生命的更新是包括很多的层面，正如好像 加拉太书那里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品格，包括了譬如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这些的所谓圣灵的果子，我们不可以说我们已经我忍够了，我今天已经是达到完全的地步了，没人可以这样说。我已经很开心了，你今天已经很开心，明天可以更加的开心。如果要讲回以色列人从旷野进入迦南的里面的时候，他们最需要的更新是指到什么呢？刚才我讲过了，他们所犯过的罪，如果是归纳起来一样的罪的话，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信心的更新，是吗？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信心的更新，因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就是因为不信，所以就漂流了40年。如果他们只是能够在生活上面得到更新，而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得不到更新的话，一切都将会是徒然的。即是说神安排了一个地方给他们，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给他们，他们可以过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但是在他们的里面是培养不到一个足够的信心的话，他们都是失败的。历史话俾我哋听啦，佢果然就系失败咗。我哋嘅人生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阶段，我哋必须系从一个嘅阶段进到去另外一个嘅阶段。如果我哋系停滞喺某一个阶段而冇向前迈进嘅话咧，我哋嘅生命必定系出咗问题。教会亦都系一样，腓撒伦嘅教会。去到今时今日，是从一个的阶段进到去另外一个的阶段。腓撒伦教会现在正正是面对进入去一个新的阶段，一个的挑战。这个挑战正正也是昔日的以色列人所面对的挑战，就是他们信心的更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需要更新，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都是每日都需要更新。雅各书那里提醒我们，告诉我们知，如果是信心没有行为的话是怎样的？你告诉我知，不是很多人知道，原来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即是没有用的。所以容许我用一个再一次用建堂来作为一个例子。信心就是你对神的承诺，承诺你在这个新的将来那个新的建筑物那里面，你放上你那个的石头。你怎样放这个石头来到作为一个永远的纪念呢？你可以在你的心目中，在你的心里面，在神那里来到许下一个承诺。譬如说你为到建堂来到去承诺奉献某一个的数字，这样讲先算呢？你在心里面就说，我这笔钱呢就为到将来那个建堂那个厨房来到去奉献的。那当然这个厨房不会用你的名字来到命名啦。又或者你可以为到将来这个我们知道呢，我们那个的下面运动室呢，如果你礼拜六，其实它现在不是一个运动室啊，硬硬我们摆几张乒乓波台在这里，让人可以打乒乓波，这解而已。你可以在你的心目中跟神一个承诺，我奉献这笔钱呢，就为到将来第三期的工程里面呢可以有一个运动室。又或者你很喜欢祈祷的，就为到将来这个建筑物里面有一个的祈祷室。可能这个祈祷室是叫做克西马尼祈祷园咁先，又或者系头先我讲到嗰个厨房是叫做马大，唔系马太啊，系马大，因为马大好中意，即系大家如果睇过圣经，你就知道我讲咩。马大系为耶稣预备，即系做饭啊等等嗰个啊嘛，马大厨房咁样。咁将来咧，当你面对望到呢个嘅厨房，将来你面对望到这个运动室， 望到呢个祈祷员嘅时候，呢、这个就系你今日立嘅嗰嚿嘅石头。呢、这个嘅石头就系提醒我哋，神嘅手系大能嘅手，系能够让到呢个建筑物能够成就嘅。耶稣曾经讲过，佢话：因为你嘅财宝喺边度，你嘅心就喺边度啊？系咪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你看到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了。将来这个第三期的建筑起好之后，你望到、啊、原来我昔日跟神许下这个承诺现在成真了。那个财宝就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是提醒了你神对我们的生命那个的恩典是几咁大。建堂是一个信心的旅程，如果你信得过神的话，就算你为建堂的奉献给多了更多的金钱，你相不相信创天造地的神，他不会令到因为你奉献多了而有所缺乏呢？我刚才提到神迹有一个很关键性的因素，就是时间。以色列人的祭司是他们的脚先踏入河水的时候，那些的水才怎样，才止住。不是那些水止住，即是停了，他们才踏他们的脚进入去约旦河的干地里面。这个就是信心的第一步。你如果不开这一步呢，你就看不到耶和华大能的手是大有能力。信心的应献也是这样，信心的应献也是同一个道理，不是计算我们有多少能力，而是你信靠神有多少能力。如果以色列人坐在岸边计过条数，我们摆着脚下去的时候，那些河水会不会停的呢？我相信他到今日他都过不到约旦河。脚一入水，水就在极远之地，在亚当城那里就断绝，立起城垒。我们都很善忘，我们要靠着一些的东西来到记得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藉着这个信心的应献，将这个石头立在非沙伦的教会里面，让我们知道神有大能的手带着我们经过一切高高低低的路。我们一起有个祈祷。主，我们多谢你，昔日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很多这些我们昔日以为是一些偶然的事，其实原来是你大能的手带我们经过。好多这些以前发生过的事，因为我们没有立石为基，很多事我们都已经淡忘了，我们都不记得了。我们盼望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重新做一个承诺，做一个立石为基，一个象征性的一个记忆，就好像 Remembrance Day 给我们的提醒一样，我们要记得我们不要同重蹈覆辙，不要将神你赦免我们曾经所犯过的错那些的事是不记得了。同时间我们都希望神你将这个的石头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记得怎样来到跟随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